就说我们我要攻读圣言，弟兄姐妹静听。马太福音22:34-40，法利赛人听见耶稣使撒都该人无话可说，就聚集在一起。他们中间有一个律法家试探耶稣说，老师，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呢？他回答，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和他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全部律法书和先知书都以这两条诫命作为根据，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请一改传道跟我们正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自己来向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说话，特别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说有些东西是我们可能忽视的，我们不足的，主的时候你向我们说的时候，你也使我们的心坚固有力量来遵行你的旨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主题定为爱你的邻舍，爱你的邻舍。我想在这个主题里头，我基本要问三个问题，就是谁是我的邻舍，我为何要爱我的邻舍，我如何来爱我的邻舍。所以很具体的，很实际的来怎么爱我的邻舍。所以第一个问题是谁是我的邻舍。当这个问题在问的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在当时的背景是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犹太人对这个邻舍的定义其实很狭隘的一个定义。他们定义怎样子呢？就是他们一般把他们的犹太人跟他们同个文化同个宗教的人定为是他的邻舍，相反的那些跟他不一样的，他们不会把他们看为他的邻舍。我们从两个事件就能够稍微知道犹太人怎么看其他与他们不一样的人。第一个事件是我们很熟悉的，就在耶稣要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一般犹太人他们是绕过，你从那地图从南方走到北方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所以一般犹太人是不会走直道的，他们会绕过去，因为他不喜欢撒玛利亚人，他不视他们为他们的邻舍，反而是讨厌他们。因为故事大家很熟悉，是雅各跟那个约翰，当一次他们去撒玛利亚村的时候，他们不接待耶稣，他们就叫耶稣怎样子降火把这个村烧了。所以可见犹太人他们对他们的邻舍就所谓的撒玛利亚其实是不接待他们的。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另外一个经节里头第十章又看到耶稣重新的定义什么是邻舍。当一个法利赛人或者当一个律法师问耶稣的时候，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耶稣就讲一个故事，这故事我们也很熟悉，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故事刚好耶稣也故意把这个犹太人所不喜欢的不接待的这个撒玛利亚提升为故事的主角和故事的英雄，这个英雄反而去救助了一个犹太人，犹太人是受害者，需要这个所谓的不被接待的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去帮助。这故事说到什么呢？一个犹太人在路上遇到强匪，被打了，被抢了，被剥光衣服了，被打到半死，留在路上。所以两个人路过的时候都是犹太人，一个是律法师，一个是利未人，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利未人。他们路过看到这个自己的所谓的犹太人民族，他们也是就装着没看见就走了。但是呢，我们知道故事里头提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是不受待见的，是被犹太人所看为不洁的，他反而停下脚步来怜悯这个人，帮助他。所以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耶稣就问那个律法师说，这三个人谁是这个受伤人的邻舍呢？所以即便当他这个问题提给问他的时候，这个律法师依然高傲的，甚至他也不愿意提说是那个撒玛利亚人，他说回答说是那怜悯他的，他连那个字撒玛利亚都不想提，因为心中觉得不服，他高傲。所以可见耶稣借着这个故事，好撒玛利亚的故事，来教导也来挑战当时犹太人对整个 邻舍的定义，挑战他们当时的文化，他们的宗教。因为犹太人只看跟他们相同宗教的相同民族的人才是他们的邻舍，恰恰相反，耶稣在这里定义的是更广，更加的包含性，这完全抵触了他们的宗教，抵触了他们的传统，挑战他们的整个社会。恰恰这边的邻舍是跟那些他意想不到的人。所以问题问到你了，谁是我的邻舍呢？基本上耶稣的定义，邻舍就是你身边的人，就在坐地铁的时候，坐在你旁边的人，当你去超市买菜的时候，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你遇到的人，现在坐在你旁边的人，也就是你的邻舍。谁是你的邻舍呢？邻舍是任何有需要的，任何在你的人生的那个路口上经过的人，任何需要你帮助，任何需要你怜悯，不管他的宗教、他的背景、他的肤色、他的种族、他的社会的地位怎样子，在神的眼中，这些都是你的邻舍。谁是你的邻舍呢？有时候我们讲到爱那些可爱的人，其实你喜欢的人，跟你相同的人呢，跟你同肤色、同种族、同个口味的人、同个价值观的人，其实这样的爱不是太难。老实说，跟你一样相似，你觉得爱起来还差不多，不算太难。这个爱也是比较方便，没有什么太大的代价。但是有些时候啊，我们的爱却是有需要代价的，是很不方便的，很辛苦的。因为你旁边的那个人可能跟你的思想不一样，跟你的习惯不一样，跟你的整一个你的可能价值观也不一样，可能连你的跟你的宗教也不一样，三观也都不一样。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头，你要去爱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是很付代价，很不享受，很辛苦，觉得为什么要爱到这样子呢？所以就是为什么在这里头，这个爱不是讲到这世界的爱，这个爱是不属世界的爱，是属天父的爱。所以一段经文恰好解释了什么是我们的邻舍。我们这个是比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一二三，你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其实真的会有了。神有时候就故意把一些这样的人放在你身边，就让你去爱操练。因为这个爱不是来自于你自然的爱，不是来自于你自己本身的能力的爱，这个爱需要超越我们人。所以神有时候会把这样的人，你不喜欢的人、顶撞你的人放在你身边，真的是受不了。但是神告诉你，他就是你的邻舍，他就是你的邻舍。所以我们要问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呢？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爱我们的邻舍？第一个很原因，简单的原因，就是神的命令。经文很清楚说到了，第二条也是和他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个要是一个命令词，神的命令。如果你服兵役，你大概知道哈，服兵役不是你想几点起就几点起，你想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你想做啥就做啥。在军令里头没有这种自由的，军令是完全学习顺服，不是按你的性格，不是按你的本性。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建议，这是一个命令。所以换句话说，命令的话，我不能够随心所欲，我想爱就爱，我现在不想爱我就不想爱。这是一个命令，神直接给我们的命令。这个命令来自源自于第一大诫命，你要先爱神，你才能够来爱人。所以约翰一书里头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所以如果你真的爱神的话，第一大诫命你会愿意遵守，神要你做的第二诫命就是爱人。好， 为什么我们要爱人如己呢？或者为什么爱我们的邻舍呢？第二就是对神的爱的表达，对神的爱的表达。经文很清楚说的，全部律法和先知书都以这两条诫命作为根据。犹太人的律法有613条，你要算的话，你要读的话，好多好多繁杂的那些规条，但是整球所有的规条集中于在这两点。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些很复杂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回到很基本的，到底这个东西让我更爱神更爱人吗？若都不是的话，我们都能够省略其他的那些规条。所以换句话说，当你爱神的时候，全心全意全力的爱神的时候，他会自然的导致你去爱你身边的人。所以爱神跟爱人是无法分割的，你不能够说我跟神的关系很好，但是我不愿意接触人，没有这样子的东西。我只跟上帝的关系好，但是我不愿意去爱我身边的邻舍，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属灵啊，这是在我们自己的真空里头享受自我的那种认为是属灵的东西。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一二三。所以你爱上帝的话，你就得爱你身边神所安置的，这是不容易的功课，但是这是我们都要学习的功课。为何要爱你的邻舍呢？第三点，荣耀上帝，荣耀上帝。当我们爱我们的邻舍的时候，我们将一个看不见的神通过看得见的方式来显现出来。这句话是一个修女里说的，他说到什么呢？基督现在没有身体，只有你在地上，没有手没有脚，只有你。你的眼睛是他同情这个世界的眼睛，你的脚是他行善的脚，你的手是他祝福全世界的手。你是他的手，你是他的脚，你是他的眼睛，你是他的身体。基督现在在地上只有你的身体。很美的一句话，让我们想到有时候福音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我们怎么去爱人。我的父亲从他退休的时候就很多时间，我们经常跟他传福音，从我们刚刚信主传到30年一直传，找机会传，带他去布道会的各样的方式，把一些东西带进，请牧师来家里传，各样的东西都在做，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一直跟我们父亲传福音。所以当他退休的时候，他有比较多的时间，我们给他看书，看游子营，给他看视频，给他各样的护教学，都给他，因为他有时间嘛，就给他看，他也爱看书，就让他看这些各样的护教学。最后发现这个信主东西不是单单只是理性，他其实理性上说得通的，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他是就不愿意去信主。所以于是我姐姐在美国的时候，她在那里结了婚生育，她就去帮我的姐姐坐月子，帮忙照顾她。他也其实不怎么会煮了，所谓的 坐月子可能就是跟孙子玩罢了。他去帮忙的时候他之后在那边就信主了，那是2007年，他打电话给我说他信主了。我之后有机会他回新加坡，他受洗的，我就问他为什么这么多年听了讲了这么多你还是一直不信主，到了那边你反而信主。他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到现在，他说什么呢？他说当我姐姐生孩子的时候，教会里的人煮汤去照顾，去服侍我姐姐。他就说了，连我们的亲人都做不到这点，反而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爱。他因着这个东西超越了理性了，克服了他里面的那些各样的拦阻，因为爱融化了他那个刚硬的心。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讲很多福音的内容，不说不能讲，该说，但是更大的一个行动点就是我们要爱，而且是真心的爱，不是假意的爱。所以他当看到弟兄姐妹的爱，哇哦，他觉得这是个真神啊，因为连亲人都做不到东西，教会弟兄姐妹这么做。我相信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也是很多这样子的，他们愿意爱，走二里路去服侍，一通电话就跑下去了。这就是神看不见的爱，透过我们看得见的人，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眼睛来彰显他的爱。所以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5章16节，一二三。阿们，我父亲看到这些好行为，他因此他信了主。 第四点，为什么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呢？基本上因为神先爱。经文里头说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其实我们里头没有多少的爱，真的。如果你老实讲，认识你自己的话，我们里面是匮乏的，是穷乏的，我们没有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领受了神的爱，所以我们愿意去爱。好，第三点，很实际的，我如何来爱我的邻舍？所以在我们进入那个很具体的操作性，我们怎么去爱我们的邻舍的时候，我想展开一下这个内容，稍微扩展一下，讲到我们如何误解这个爱邻舍的这个原则，我们如何误解这个爱。如今在这世上，这个文化，这个爱经常被滥用了，在我们的堕落的文化里头，甚至我们一些过去不好的经历，还有我们没有被更新的心思意念里头，我们错误的解读了这些爱。我举一些的例子，爱就是爱，不管你是谁，有听过吗？爱是无边界的，让爱来带领，每一次爱都赢了，听过这些话吗？如果这个你查英文的话，这个是英文的，这些是来自于哪里？这是那个同性恋运动的，他们鼓吹同性恋，说我们把爱高举，爱，爱是没有边界的，不管你爱任何人都能够爱，这是同性恋他们的对爱的解读啊！这是世界堕落败坏的世界，一个罪人对爱的解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爱是有被规范的，有定界限的。特别在哥林多前书里头，他也说爱是什么，然后也说爱不是什么。所以圣经也清楚的把那个爱规范在神的一个界限里头。我们不能因为高举爱，什么都可以，都没有了真理。所以在这里我要举三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如何误解，我们如何误解这个爱你的邻舍。第一个，将爱人如己误解为自我中心的爱。很多时候我们解读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解释为怎样子呢？爱别人按着你自己的喜好，按着你自己的标准，按着你自己的欲望来爱人，有没有这样子？我觉得你需要这个。我们在不认识他，不了解他真正的需要之后，我觉得你需要这个，所以我做这个给你，你要领受这个爱，你要领受这份情。所以往往这样的一个爱是驱动于，有可能是我们需要自我被认可，要感受到良好，这种爱是很自我的爱，因为我觉得这是你的需要。我们没有花时间去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不是他的需要，他爱的语言，我们认为这个就是你的需要。因为爱人如己嘛，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标准来看你的需要，我按照我自己的标准来爱你。不是，这不是圣经里头所说的。圣经说什么呢？不做私利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他是求他人的益处。所以爱不是一种操控，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他寻求他人的益处。所以一些的问题帮助我们去思考反思，怎样子呢？当我去爱时，我对对方有什么期待？另外一个，当我的爱没有得到回应时，我会如何的回应？当我的爱，当我是否用爱来试图操控对方呢？当我去爱时却不得到肯定或认可时，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问题，帮助我们去思考你的爱是不是出于你自我的爱。好，另外一个解读是什么呢？就是将爱你的邻舍误解为什么呢？牺牲真理，以牺牲真理为代价来接纳一切的行为，一切的态度。爱从来不能够跟真理分割的。为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已经说到，爱是什么呢？爱是不喜欢真理啊，不喜，对不起，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圣经也清楚说了，爱跟真理是不能够分割的。但往往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不对的事情、错误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静默不言，我们默认、默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允许罪或者是不公义的事情滋生、发展，以至于为了不要吵架，不要搞到气氛不好，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但是我要从另外一个相反的角度来提醒大家，我们不要跑另外一个极端。 有些时候有些人的性格是比较行侠仗义，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看到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拔起那个尚方宝剑，我就用那个真理把人砍杀了。所以你把事情 我要把事情搞对，所以把之后你一路走过全都被你伤害了。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智慧来处理，特别是很繁琐很复杂的事情。我想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耶稣的榜样。耶稣知道什么时候去对峙，耶稣知道什么时候静默不说。举一个例子，当雅各跟约翰要争夺 权柄争夺那个权位的时候，他们说耶稣你升天的时候我要坐在你的左和右边，因为讲了这句话周边的门徒开始不满了。所以耶稣这个时候这样子，如果你去读他的那个经文，他的用的语气，耶稣其实是在不是单单说啊，耶稣有指责他们，他是那个指责是个温柔的，英文的那个语法是 interrogative， 就是训斥他们说，但是用温柔的方式训斥。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那个场合呢训斥他的门徒，但是却是以温和的目的，是为了教导他们什么是真正的仆人。就是耶稣对峙他的门徒的时候，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情况是耶稣他静默不说。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的时候，带到耶稣的面前审问，就法利赛人就说：“你看你要怎么处理他？”耶稣怎么做？耶稣没有定他的罪，他甚至也连那些法利赛人抓这个妇人的法利赛人，他也没有直接跟他们对质。耶稣只是静静的蹲下来，在地上写字。然后他说什么呢？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把石头扔在这个妇女身上。耶稣的方式不是很正面的对峙，他用一个很另外一种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耶稣是有智慧的，我不能够说只有一个方式。所以基本的那个原则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我们很熟悉的这段经文，我们要足够爱一个人来说诚实的话。我们说诚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以爱来说，目的是什么呢？那边写的是长进，或者一些经文的版本是翻译让他更成熟。所以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帮助他，造就他，使他更成熟。所以基本上当我们要去对峙或者不对峙的时候，我们需要真的是省察我们的心，我是出于爱心吗？我是出于正确的态度吗？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省察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人都有自己的倾向，有一些人是不敢去对峙，有一些人是躲避的，有一些人是哇，我什么话都要讲，我随着我的性子讲。我们人都是堕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省察。如果你按着你的本性去行的话，往往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一些这里一些基本的问题，让我们去思考：当我选择去对峙时，我的动机是因为爱还是骄傲？我的动机是因为要证明我是对的，他是错的，还是我真的是要帮助他更成熟？还是因为我受不了了，我必须要说一说，发泄一下？另外一个，我是否为这件事情祷告，寻求神的名字的指引？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冲动，冲动之下的时候肯定是话是伤人的。所以有些时候我在想，可能迟延安静一会儿，让我去祷告寻求神，我觉得这是会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说的话啊是经过祷告思想的。第三，我是以我的心是以一个谦卑和温柔的姿态吗？你是一个温柔谦卑的姿态跟他谈这个事情吗？第四，我是在解决一个明显罪的问题吗？还是我个人的偏好？有些事情可能不是对错，有些事情只是做事的不同的方法，这是他的方法，跟你不一样就是不可以吗？这是一个真理对错的问题吗？如果不是的话，或许可能不需要对峙了，这是一种不同的风格方法罢了。除非是很明显这个真理的对错的东西，这种态度上的一些问题要处理的，我觉得是应该去对峙的。另外一个，我有所有事实吗？一些时候我们看见事情，我们只是很主观的看，哎，我不知道背后，我不足够了解，所以我们需要收集足够的所谓的资料证据来理解那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好让我们在对峙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了解实情。还有另外一点，这是合适的时间和场合吗？不是每一个时候就马上现场说的，我们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时间。我觉得这个需要神的智慧， 在当中。另外一个，当我选择不去对峙的时候， 我需要思想几个问题。我是出于恐惧被动，还是自我保护而避免对峙吗？也是我们不敢得罪人，我们都希望每一个人都喜欢我，所以以至于我们不想对峙。另外一个，我是否允许罪恶继续的发酵吗？当我们 不去对峙的时候，他没有看到自己的罪错误的时候，他就继续，因为没有人跟他讲这是他的盲点。第三，我是否有耐心给神时间空间在他生命工作吗？我们人的软弱不是一朝一夕一讲他就能够点得通了，我们有孩子都知道，你讲他就能够点得通了，不一定的，我们也都是这样子，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提醒。所以有时候神需要时间在我们的生命动工啊，我们也需要给神时间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彼此动工。另外一个，我愿意担当这个人的弱点吗？因为他不一定马上改过来，如果他不能改过来，你能不能够去接纳容忍？好，另外一点我在这边要提醒的就是，当我们讲彼此担当的时候，以弗所书里头说的时候，我想当我选择不对峙的时候，我想在这边特别提一点，当我选择不对峙的时候，我另外一个事情我不能够做的就是这样子，我在他背后跟别人讲，哎，他怎样，然后他完全都不知道，然后就这样传开了，他也没有机会去解释整个事情。所以万万不能做的是，如果你不对峙的话，你就别在他的背后讲，你要在他背后讲，你去找他来讲，因为在背后讲其实不能够造就他的，反而更多人对他的印象更不好。如果你真的是憋不住，找需要找一个人倒垃圾，找一个成熟的人，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倒垃圾，我们需要所谓的投诉一下哈，让我们里面清理一下，找一个成熟的一个就好了，别找五六个，这五六个就是开始到处散播谣言，散播这些不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容易看到人的不好，我们容易在人的不好的理由就到处讲。你要讲一讲，你这样做能不能够造就这个人？所以我觉得回到很基本的原则，我是这样做能不能爱他，能不能造就？若不能爱，不能造就的话，我就选择不做。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爱跟造就，求神祷告，给你一个正确的心态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好，所以就讲到爱邻舍被误解的方式。另外一个第三点讲到怎么被误解呢？是将舍己跟爱己混淆了。圣经里头经常提到舍己，背十字架舍己，然后又讲到要爱自己。所以这两个如果你放在一起，是不是在混淆我们，容易误解呢？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自己的需要，我们一直把别人的需要放在首位，而忽视了自己，一直照顾别人，以为这是一种牺牲的爱，看自己的需要为不重要。特别是母亲，当母亲的母亲特别有这种舍己的爱，照顾家庭，照顾孩子，照顾配偶，而把所有的精力时间都耗在这些身上，而且她在消耗的时候，他没有顾及到自己的健康，他的需要，甚至他跟神的关系，以至于他最后枯干耗尽了，整个情绪变得很不好的情绪在里头。所以圣经里头说的舍己是什么呢？舍己并不是说自我否定，圣经说的舍己也并不是说你是恨恶自己，而是当我们舍己，我们的对象是神，我们降服于神，把神的国和他人的福祉放在自己的私欲，不是自己之上，是私欲，自己的那种私欲之上。这并不是说忽视或者贬低自己的价值。然而圣经说的爱己是什么意思呢？圣经说的爱己不是一种放纵你的私欲，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爱的，因此我们是值得被爱跟被尊重的。有些人觉得我是不可爱，所以你别来爱我，你别来关心我，因为你是从可能你的父母，你身边的人对你的诠释，但是上帝是爱我们的，我们是值得被爱的。所以有些人不能够领受人的爱，一直拒绝人的爱，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可能没有感受到被爱，我是一直 不可爱的，所以你别来爱我，你别来鼓励我，你别来关心我，因为我不配的。这个不是爱己啊，这个是看你自己没有价值，上帝看你是有价值，你是值得被爱，值得到什么地步呢？耶稣都为你舍命，你是直到这个地步，也是为你舍命。所以我们有一些的问题需要反思的，在那边想到就是什么呢？当这个人的需要放在首位时，我是否忽视了我主要的责任呢？我的责任是跟神的关系，我责任是我的健康，我的家庭。我们需要想一想，你在照顾人的时候，你会不会忽视了自己首要的责任，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你的健康跟家庭。还有这种模式是否可以长久持续下去呢？好，我是否有适当的界限呢？ 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在荣耀神，当我在舍己去爱人的时候，或者是我是否在荣耀神还是自己呢？我的付出是出于把人指向神还是指向自己，寻求人的认可呢？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让我们去反思我们如何容易陷入这种误解的里头。好，所以我要回到很具体很实际的，我如何来爱我的灵舍。我要讲到一些是很操作性，我们能够怎么做的，怎么去爱我们的灵舍呢？很基本的，很简单，就是认识了解他。你不能够去爱一个人的你不能够在不认识他的情况下去爱一个人。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需要去认识他。你要怎么去认识他呢？我想圣经里头提这个故事，讲到那个保罗在一次遇到那个船破损的时候，游到一个岛上，然后那岛上的人就这样子对待他，他们接待保罗的时候是非常的友善，照顾他各样的事情。你要认识一个人，你先需要主动的友善，友善这样子微笑啊，跟他打招呼啊，跟他说话。有些人就是脸臭臭的，见到任何人都是脸臭臭。学习跟你不认识的人可能微一个笑啊，点点头，这是一种友善。圣经里都说是非常的友善。你要认识一个人，你需要真的是友善啊，不要板着你的脸孔。然后呢，第二点是什么样子？你要认识一个人，你需要聆听他的故事。我听过一个非信徒来我们教会，因为我那个人想跟他传福音，哇，就讲了自己的见证啊，讲了自己怎么经历神啊，讲了这些东西啊，那个非信徒觉得很烦啊，你都根本都不懂我是谁，你一直讲一直讲讲，喋喋不休的讲。弟兄姐妹，这是非信徒口中说的哈，我们需要注意自己，我们需要那个动机是啊，我要跟他传福音。但是你如果他没有感受到爱的时候，他就觉得你在说教啊。往往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会听他讲，我会问他的故事，你的过去的工作是做什么的，你的家里几口人，你跟你的父母的关系怎样的，你跟兄弟姐妹关系，会问他。当他感受到你对他是有兴趣的，他讲的时候他就愿意听你讲福音。所以不要硬塞的，我跟你讲我的见证，我怎么经历上帝。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这样子我们需要花时间去听，但有时候时间真的不允许，我们真的是把福音传给他。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滔滔不绝讲你的故事，要听一听讲他的故事。当他感受到被爱的时候，他才愿意敞开心来聆听你。第二点，快快的，我们怎么去来爱我们的灵舍呢？服侍他的需要患难见真情啊！当一个人有困难的时候，你去帮助他，那个真情就流露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身边如果有人他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你去帮助他的心，那个时候是比较是柔软的。好，第三点，把他带到教会，把他带到神那边去。我们给一个人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福音啊，就是上帝。你没有什么其他的礼物是最好的了，除了上帝。所以当你要给他最好的去爱他的时候，你就把最好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福音传给他。所以这时候我要邀请一个姐妹来分享见证，她会讲到她怎么刚来到一个公司，她当时还不信主，因为是新的人来到新的环境，公司里的人怎么来照顾她，以至于慢慢引到来教会，以至于她认识主。我邀请 Kristen。
早上好，各位弟兄姐妹们，我华语不是很好啊，所以请多多包涵。我叫 Crystal， 是 Yvonne 和 Joey 的同事。今天我想分享我的见证，告诉大家我的姐妹是如何帮助我认识主。2016年11月大学毕业，我踏入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工作，加入了营销团队，被安排在 Yvonne 的指导下。他是一个杰出的榜样，结合了他丰富的行业知识和无私的分享精神，他为我提供了无价的指导。在 Yvonne 的帮助下，我很快就顺利的加入汽车营销团队，担任营销专员。2017年主义加入了我们的团队，填补了一位成员离职后的空缺。我们周一到周五并肩作战，也同时各自分享了许多彼此的个人经验，互相关心彼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自称的团队口号是One team, one dream， 一个团队，一个梦想。所以我们的梦想是一年一度的花红， 所以由于家庭业务安排，我在2019年被要求回去自己的家族生意帮忙。但尽管我离开了，我们仍然保持联系，偶尔也会聚餐，回忆我们在团队里的美好的时光。2021年，我面临着家庭、婚姻和感情等多方面的挑战。当时我感到迷茫和无助，便向 Yvonne 倾诉，了解了我的处境。他和 Joey 很快就约我见面，听我诉说。最后我决定离开这个家族生意，并在2022年3月重新加入回团队，与他们一起工作。在工作期间，我得知 Joey 最近洗礼为基督徒，并且他和 Yvonne 参加同一间教会。当时正在面对家庭挑战的我，也在重新评估自己的信仰，这让我开始探索不同宗教和信仰。 Yvonne 和 Joey 邀请我参加爱加贝2022年的复活节。我最初有些犹豫，因为上帝的存在对我来说非常陌生，也对他没有什么了解。在复活节的前几天晚上，我质疑上帝的存在，如果他要我相信他是真的，就要求他显现一朵向日葵。在一次回家游览 IG 的车程中，我的页面出现了一幅向日葵的插图。当我点进插图的画师的个人资料时，好多向日葵出现在我的视线，我感到非常难以置信，但没把这一切当作一回事。但在复活节的那天，爱加贝播放了一段视频，讲述了一位爱加贝成员收到教会送的一包种子，最终这些种子长出一朵向日葵。在那一刻，我知道上帝正在回应我的祷告。随后 Yvonne 和 Joey 邀请我参加 Alpha 课程，对耶稣有更深的认识及了解。在 Alpha 的最后一个环节， Yvonne 和 Joey 为我祷告，帮助我度过家庭和婚姻的难关。尽管我们通过视频通话，我仍然感到他们的祈祷带来的温暖和感动。也因为通过启发课程和分享会，我接触到了 Bible App 圣经应用程序，也让我在启发课程过后能继续阅读当天的圣经语录及上帝的话语，得到在人生里的启发和指引。工作期间， Yvonne 和 Joey 也常常为我祈祷，支持我度过这些困难，也经常与我分享上帝的话语。Yvonne 喜欢与我分享的是福音，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而 Joey 与我分享应该如何与神寻求一个平静的心。在2022年，我与丈夫虽然结了婚，但这婚姻也在今年2月，我们双方的决定结束了这十年的恋情。Yvonne 和 Joey 再次邀请我今年的复活节，那天我聆听了一位教会成员的见证，诉说他离婚与前妻重逢，就仿佛上帝再次通过分享知道了我的事前今后的辛苦，聆听了我的祷告，并且正在安慰我。当时我感到非常感动，眼泪不停地落下，而我也在那天信主了。今年七月，我的父亲被确诊骨癌末期。我记得那一天从医院赶回到工作岗位，感到非常无助无能，忍不住落泪。看到这一幕，我的姐妹姐共为我祷告，求主帮助我与家人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在每周的 RPG， 我与小组分享关于父亲的情况，这也使我的心情感到轻松许多，减轻了我心里的自责以及负担。父亲离世的前几天， Yvonne 和 Joey 也探访我的父亲，为他祷告， 给予我精神上的支持。尽管在哀家被的时间不长，但在父亲的追思期间，我感到深深的感动及感恩。教会的一些牧师成员和小组的成员都抽空来看我，给予的安慰和祷告。知道我在这期间没有什么胃口， Yvonne and Joey 也轮流带食物来看我，确保我有吃得好。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所有在我父亲的追思期间来看我的人，谢谢。OK， 这一年对我来说确实异常艰难的一年，经历了婚姻分离和父亲去世的痛，但我知道上帝在我生命中看见了我的艰辛，并且引导我回去修复与父亲的关系，回到家人身边，资助他们与最初放弃的家族生意。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以及 Yvonne、Joey 和我的小组的成员，还有牧师们，我今天也不会成为爱家贝这个家庭的成员，与你们分享我的见证。我们的神要基督徒承担传播福音的使命，无论身份及背景如何，都要福音的，都要将福音的好消息传递给所有人。所以我想鼓励大家，不要被分享福音时面临的挣扎和拒绝击倒，愿你们鼓出勇气继续为身份还没认识主的人祈祷、关怀及分享福音。这使命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像我一样需要三年，但愿你们将信心托付给我们的神，相信他在幕后运作，你们发自内心的每一次努力和真诚都不会白费。希望在爱加贝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活动中，希望你们我们能成功邀请非信徒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庆祝这个节日，谢谢。
我们谢谢 Krista，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头有人陪伴他，刚到一个新的公司有人去认识他，在他需要的时候有人聆听他，为他祷告，这是很难得的过程。最终他信了主，来到我们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做的爱我们的邻舍，我们不轻看。好，最后我们来做总结谁是我的邻舍呢？你有你自己的定义的邻舍，你有自己的偏好，谁是我喜欢的人？但是神往往超过这些，在你身边的人就是你的邻舍，有需要的人就是你的邻舍。你的邻舍未必是你喜欢的人，未必有时候是一个比较挑战你性格的一个人，神就放在你的身边，告诉他你要去爱你的邻舍，因为神爱你。第二个，为什么我们要爱的灵舍呢？因为这是一个命令，这是我们对爱的一种爱的回应的表达，因为这荣耀神，因为神先爱你。最后我们怎么来爱我们的灵舍呢？刚才提到圣诞节要来了，这个十二月圣诞节，爱你的灵舍先从祷告开始，为他们祷告，祷告他们的心柔软，祷告他们生命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能够神能够介入，然后关怀他们。怎么关怀他们呢？你要先认识他们，听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心痛，一些痛苦的地方，接着这个时候神会敞开门给你去服侍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不单单只是服侍他们，是最后我们要分享，把他们带到教会，带到基督的面前，让神自己来满足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们一起来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